说真的，校园征才蛮花钱的，动辄可能上百万，其实跑不掉，对大企业来说。那如果是小企业啊，资源有限的话，可以先聚焦重点学校，不是一般大规模场域的校园征才，而是先回归企业自己本身你爱用的学校为出发点。你去分析一下你的企业目前的员工来自学校的分布，哪一些学校的校友比较多，邀请这些校友回去分享，同样学校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被打动。你也可以去分析可能这3年到5年你录取的社会新鲜人主要都是来自哪些学校为大宗。
职涯诊所帮人资伙伴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职涯诊所的节目制作及主持人 Pola。我们在今年开始呢，推出新的子单元，叫做换人资上。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这一集的主持人叔叔。
今天我们要上的子单元呢是换人资上，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叔叔。那各位应该对我不陌生，以前有听过职涯诊所的节目的话，应该有发现我是之前有一些节目的来宾。那今天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子单元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其实有一部分会是人力资源的从业人员，所以呢我们今年度来开了这样子的子单元，希望可以服务我们 HR 的相关的听众，也就 HR 的角度来协助在职场上面的工作者了解在公司面或是人资面处理一些事情的想法跟做法。那最近呢陆陆续续应该就是校甄的季节，所以非常开心的可以邀请到历程科技的人才发展部的经理 Kimmy。
Hello， 大家好。
Kimmy 呢，他其实在历程大概有18年多的时间了哈。他是一个 full function 的 HR 主管，从我们的薪酬、招募、训练，其实 Kimmy 都有过相关的历练。那另外一位的来宾是 Hank。
Hello， 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我是 Hank。
Hank 呢其实在历程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那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在招募跟训练都有丰厚的历练。那今天呢就邀请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近期的校园征才。我相信大家看到就是校征的那一天很丰富，可是对于人力资源的同事来说，校征前中后各位应该有很多需要准备的事情。我们现在啊，看到校甄的场地好像在办园游会一样，非常的 fancy 有趣哈。那各个摊位都会有一些游戏啊、赠品啊、互动体验啊。那人力资源的同事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子的桥段？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像校园征才啊，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招募新鲜人的管道。那尤其是像一些台新招成这些大型的征才场域，那往往参加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上百家起跳。那对学生来讲，他踏入这个校园征才花3到4个小时去参观各个摊位，那企业就必须想尽办法透过一些比如说活动体验啊，或者是赠品的发送来吸引同学的目光，好让他停下脚步来多一点时间认识这一间企业。所以呢不管是活动体验或是赠品啊，往往都会去结合企业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产品或者是服务范畴在里面。那以历程科技自己来说，那我们会在新竹，那我们是隶属在半导体产业，所以像我们就会把我们像其中有个赠品，我们是帆布袋，我们会把帆布袋上面的图案呢去设计融合新竹跟半导体的元素。新竹大家想到就是风很大，会有城隍庙，对，然后晶片 IC， 我们自己公司的吉祥物代表批宝，我们会把这些元素设计进去，那希望说大家看到这个对新竹有印象，进而连接半导体产业跟历程科技。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的赠品我们都不会印公司的 logo。
这么棒，怕大家不带是不是？
是，所以这样子同学不论是什么场合其实都可以使用。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蛮常在新竹的路上会看到有年轻人背着我们可能在之前校甄发放过的帆布袋，甚至之前有公司的伙伴会跟我们分享说，他上周去嘉义阿里山爬山的时候看到有人背我们那个校甄帆布袋，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或听到我们其实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样
感动。 要执行到这样子的细节，因为这很用心耶，不是礼赠品公司印个 logo 就结束了，那每年可能也要想不同的礼赠品的设计。那这多久之前其实人资单位就要开始做筹划了呢？
其实像这一些不管是活动体验或是赠品，很多的发想其实需要花的时间还蛮多的，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每一年的大概9月、10月。
这么早？
对，我们就会开始成立隔年的校园征才小组。好，那来开始规划我们明年的校征主题，我们要参加哪些学校，然后呢延伸的活动啊、赠品设计啊、宣传物这些。我觉得重点在于在挑选小组成员，我们原则上会以毕业3年内的年轻同仁来组成，
比较贴近你的 TA 要去校征逛摊位这些学生的年纪。
是是，因为他们距离学生时代还没有很远，所以他们的想法跟喜好真的是会比较贴近学生。在发想方式通常都是用脑力激荡，大家就先自由的抛出就是自己的想法跟提案。那通常会先从明年校征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确定之后就会逐步展开到摊位背板啊、宣传物啊、游戏活动。那主管其实在这里面比较扮演是一个协助的角色。那我们其实鼓励年轻的同仁尽量发挥创意，我们避免就是直接给意见。那主管的重点在于说，我们是去提点整个专案执行的比较细节部分，或者是掌握专案的时程节奏，然后去协助团队的创意可以落地跟展开。这样
看起来这是动用了蛮多的人力，投入的资源应该也还不少，可以印大量的帆布包啊、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啊、背板。如果有一些是中小企业，经费不多，人力不足，你会建议他要怎么样来进行也可以达成类似的效果，不会差其他企业太多的？
说真的，校园征才蛮花钱的，动辄可能上百万，其实跑不掉对大企业来说。那如果是小企业啊，资源有限的话，我建议可以先聚焦重点学校。我这边建议的重点学校不是一般大规模场域的校园征才，而是先回归企业自己本身你爱用的学校为出发点。那怎么样找到这个企业他自己爱用的学校？你可以从两个地方去找数据。第一个呢，就是你去分析一下你的企业目前的员工来自学校的分布，就代表说你们的企业哪一些学校的校友比较多，那就有这些校友资源，那去参加这些学校的校园征才，邀请这些校友回去分享，那在相同的学历背景下，同样学校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被打动，产生好感印象。那第二个你也可以去分析可能这3年到5年你录取的新人，然后是社会新鲜人，主要都是来自哪些学校为大宗，那就表示说这些学校的学生其实单位主管很容易买单，然后学生加入这间公司的意愿也很高，然后这也是一个数据方向。透过这两个面向的话呢，可以让经费比较有限的小资源你就聚焦在适合的学校上，其实这样比较容易说服老板给预算。
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大拜拜参加很多大的校征的场次，反而回到自己公司的校友族群是哪些，近几年录取的学校有哪一些，来做重点投资就对了。
对，
甚至利用同事们已经是校友的身份去串一些资源。如果进到校征当中了，其实摊位很多，有些大场次的校征啊，动辄可能有上百个摊位，活动好 fancy 哦，又有啦啦队女郎啊，送咖啡啊，定点要送什么奖品啊，那其实每个摊位学生们经过的时候都大概只有几秒钟就晃过去了，没兴趣他就走过去了，那有兴趣他可能会驻足比较久。那怎么样子才可以让这些潜在的员工，这些学生们来逛摊位的时候能够记住我们这家公司，了解我们，甚至愿意进去来聊聊，主动应征？
其实参加校征的团队伙伴啊，一间公司可能不会只有 HR，有可能单位的主管或者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员工，他们可能都会去参加这间公司在学校办的校园征才。那不管你的身份为何，当你参加这场校征，对学生而言就是这间公司的代言人，所以呢你不可以比学生还要害羞或是被动。
真的
是，所以团队伙伴的态度一定要热情和善，那学生其实很容易就会被你吸引。接下来你就可以跟学生聊一聊你这间公司的特色，搭配新闻时事或者是产业趋势，让学生对你这间企业很快速的产生兴趣。举例来说，像这2年半导体的新闻时事议题非常的夯，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切入说，我们也是半导体产业，或者是说其实 ESG 的这个议题连接的其实像是绿能产业，如果你是绿能产业的话，也可以带这样的话题去做一个切入点。那这样子当学生这边对你公司有兴趣之后，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了解你今天来逛这个校甄的目的是什么。好，比如说他是应届毕业生，那可能他的求职动机会非常强烈。好，你就可以着重在有什么样适合的职务可以介绍给他。那如果说他是想要找实习的同学，你就可以跟他分享说，那目前企业内部有什么一些短期或者是长期的实习计划，还有具体的一些实习内容，吸引他们主动来应征。那最后再搭配摊位有很多的体验活动或是抽奖等等，加深他们对企业的印象。除了这些之外啊，因为我们其实参加校甄的重点会是在雇主品牌的宣传，我们会跟主动跟学生建立社群的连接。
社群的连接，请他加入你们的粉专页之类的吗？
对，就是我们会请他 follow 我们的 IG 跟那个 FB， 我们会不定期有最新的职缺在上面，或者是我们公司有一些软性的活动等等之类的话，他都随时会看得到。久而久之可能对这间企业会有兴趣，或者说他也可以借由这些来判断说自己适不适合这间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
这真的是很好的方法，不然大部分逛过之后可能回家就忘记哪一家是哪一家了。所以有这样子的管道，就是让他除了校甄之外还是持续的可以接受到公司的相关的讯息，那保持粘着度。
对对对。
有没有比较有趣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接收到到底这家公司文化价值观是什么，怎么做的呢？ Hank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邀请年轻的员工或者是过往有参加过实习生计划的实习生，我们会设计在摊位的那个背板里面，透过员工去分享他们的实习体验，或者是一句话一个 slogan 来去吸引走过的那些年轻人，让同学会觉得说，科技业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冷冰冰，可能就是厂区，可能就是那一些听不太懂看不太懂的 IC， 来去拉近跟同学的距离。像去年我们也会拍摄员工的一日系列，现在的学生他其实
喜欢影音，
对，短影音，
不喜欢看字，
不喜欢看字，那你跟他讲太多他也不觉得容易接受，
他觉得你啰嗦，
对，太啰嗦。所以我们就透过那种一日系列很快速的方式，实际大家了解你未来从事研发工程师，或者是像生产线的像工程师的角色，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同学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好奇跟兴趣，那愿意停下脚步来跟你去做了解。我们会跟同学去介绍那为什么半导体产业这么的热门，所以我们会提到像 AI 5G 甚至大家比较常听到特斯拉自驾车，大家可能都很了解，
就吸引过去了。
对，不管 3C 5G 任何的产品里面都需要 memory， 我们会先以这些大家比较了解的角度，那同学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比较听得下去，
比较有兴趣。不然想说封装测试那个 chip 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们就更活灵活现的告诉他，你做的东西到底会用在你生活周遭的哪里，他比较容易想象，比较有兴趣，甚至回去可以跟爸妈说，我去那家公司那个东西会装在哪里你生活周遭都会用到。
那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 internship，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会透过实习计划提前了解就是未来他们想要从事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在所谓的校园征才里面，在 DM 或者在摊位设计上面去传达我们有实习生计划这样的资讯。这样
那听起来应该在校甄活动上面不只是眼光放在刚毕业的同学身上，已经往下再继续挖了，在在学期间或许就会去来做实习计划的应征。
是
这是不错的方法就是等于把饼做大了。
对对对，因为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如果你只有锁定说一般的求职者，其实有时候会供不应求。
好，所以在校园摊位上面展示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让靠摊的同学们可以更了解公司。刚刚其实Kimmy 有提到在校甄的现场的时候，怎么样子让大家可以走过路过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个就是与会的可能不会只有是 HR， 可能是这个学校的校友，他是已经变成是历程的员工，跟其他单位的同事都会一起与会。您刚好提到说需要热情是其中一个元素，在你的眼中身为 HR 的主管派出去的 HR 的同事在校甄现场要表现什么样的行为才叫是认真积极的 HR？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attract， 要可以吸引同学的目光。那每一个 HR 其实你的特质不一样，那像是有些 HR 他可能天生就非常的活泼热情，那他就很容易在校甄现场可以吸引到就是一整群同学，然后跟他们打成一片，
像汉克
是然后可以就是跟他们介绍公司。那有些 HR 呢，他其实是态度非常的真诚，那像这样子的话他就很适合跟校甄的同学可以做一对一的
深聊
对交流。所以每个 HR 你必须发挥自己的特点，然后吸引同学的目光，那同学才会驻足在这间企业上。他驻足之后啊，你要接着要去了解他说，诶，你来参加校甄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好处。那可能是他想要找刚刚提到像实习的机会，那我们就可以介绍他实习的机会，或者说他即将要毕业了，他想要找正职的职缺，可是他不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聊，帮他去做分析
职涯的方向，职涯上面的
职涯顾问。
对
所以这一些东西就是你要去透过跟同学了解他来参加这个校甄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一个认真积极的 HR 应该要从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去听出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予适合的建议，让同学对这间公司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对这个 HR 也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就是你要扮演同学的职涯顾问，就是我们跳脱只是这间公司 HR 的身份，我们给他最真实的建议，这是比较适合这个学生本身，不论是可能是在产业的选择、工作的选择，或者是继续升学，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会说一定把他洗进你们公司？
不会，我们会先以他的角度为出发，考量他的职涯，那协助他们先找到自己的方向。好，那即便可能目前这个学生不适合历程这间公司，可是未来他可能有相关经验加值之后，很有可能成为合适的人才。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有请学生 follow 我们的社群，另外的话我们会请recruiter 跟学生互加 LinkedIn。 那其实你在 LinkedIn 上就会看到，哦，他的职涯历程不断在改变，那可能某一段职涯他经历之后适合历程现有这个职缺，我们的 recruiter 也可以主动跟他去做 connect，建立一个双方的信任感，然后是一个长期
的。人力资源的同事其实工作还挺难做的呢，要有18般武艺，
是是要非常的多元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的活动啊，除了玩游戏送赠品，甚至 A 又做到 C 可以当 consultant 的部分，有些公司的校园甄才不只只是当天进行那一天的活动，它还会结合线上，像刚刚提到的导到公司的一些 LinkedIn 啊，或是粉专上面去做互动。这两三年在校甄上面线上线下的活动结合是越来越频繁的，可不可以分享怎么样搭配会比较好，那业界的一些做法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 HR 的伙伴们做一些参考？
以我们的观察，其实还蛮多企业都会先在自己的所谓的社群平台去预告他们会去哪一些学校，那同时搭配抽奖去强化这个讯息。
这好像那个有一些现在隐藏版美食，是不是有在粉专上面说，哦，我什么时候餐车要开到哪里了？
对对对 对， 对，
就有点像这样子的概念，对不对？说哦，预告哦，我们要去哪边咯。
但是我们会加一些元素，比方说我们会先拍一段简单的宣传影片，哦，可能是员工的背书，然后简单的去介绍，哦，历程科技什么公司，同时预告我们接下来去哪些场次，然后再搭配一些线上任务，比方说我们会邀请同学，哦，在这个校园甄才贴文里面去 take 他的朋友，那或者是转分享，那他们就会透过这个社群把我们的消息散播出去，那他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奖品的部分我们都会选择可能同学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像之前有抽过 iPhone 或 iPad这种方式，我们会先炒热线上同学的关注，等到比方说假设我们下个礼拜要去台大甄才，那我就会在当周的一个贴文里面再次的预告或是强化说，哎，我要即将到台大咯，那欢迎同学到这个场次来跟我们见面，把线上的热度或人潮的关注引流到现场。好，那现场的话当然我们也不只有做宣传介绍，我们当然还是会搭配一些互动游戏，比方说跟我们的摊位或者是人行立牌拍照上传，把线下的人潮热度再次的引流到线上，也就是让同学知道说，哎，我们在线上所说明的跟实际上 的热度其实都是非常的 popular， 然后去做这样的搭配，
线上的活动可能有一些任务要加 tag 其他的朋友，让他到实体的场域，
对，
因为让宣传要让其他人知道，
是，
然后现场的活动又会叫他拍照或完成什么任务再传回粉专上面，
是是是，
让粉专上面的其他的潜在求职者但没有到现场的知道当天发生什么事情，又看到这些推文，
是的是的。其实某种程度上 HR 不只是一个 HR 啦，我们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在找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请他也提供一些他的作品，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平常就有在拍片记录自己的生活，或是他会做一些自己的设计或是一些广告的作品，我们其实不会特别去找要什么样的科系的 background，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因为现在 HR 可能跟传统的 HR 不一样了，现在尤其是在找人这一块行销非常的重要，然后要很清楚知道说现在年轻人用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吸引到他们的注意，所以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会多看一下说，哎，他对这一块数位的宣传形象有没有兴趣，那他自己有没有写作品，那如果有的话基本上会加蛮多的分数这样子。
OK， 就会优先录用，因为可以来操刀在招募这一块雇主品牌这一块的多元的管道跟方法。
是的，
校甄就是那一天，那那一天呢有没有可能跟学校做什么样子的搭配，会让那一天的活动或是在这样子招募的方式可以策略更好，然后更放大它的效益，可以在校园活动里面借力使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学校通常在校园征才活动的当天，有些学校还会举办所谓的企业专场的说明会，那所以其实企业可以在这个专场说明会上，你有40到50分钟的时间好好的去宣传自己的公司。那通常啊会来参加说明会的学生，他们其实会报名这间企业，他们的目标跟动机会非常的明确，对，所以呢其实他就是对你的企业有兴趣才会报名参加。那你在这个专场说明会说完之后，可以再跟这一些同学 call action， 说明会结束之后可以到你的摊位来再进一步跟 HR 做交流。那另外的话，每间公司平时一定都会有跟不同的学校有合作实习的窗口，然后跟一些系上的老师会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把校甄讯息透过老师跟学校的实习窗口进一步的再提供给同学，然后引导同学当天来参加校甄，然后到公司的摊位来跟我们做交流这样子。
所以那专场的说明会好像不一定每个学校都会释放这样子的讯息，有些学校的校甄他可能就附带了这个讯息，有些好像是采邀请制的，那如果我有兴趣想要有这样子专场活动的说明会，要怎么样子才可以踏足
这个？可能要仰赖于平常你跟系上的老师或者是学校有一些互动，比方说以历程来说，当今天学校有需要所谓企业参访或者业师授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全力的合作，
会配合他，
会配合，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养成这样的一个默契跟交情。所以比方说如果这个学校没有特别的专场说明会，但是你可以跟学校老师或是窗口去提说，哎，你想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某种程度对于系上来说其实反而是好的，
好事，
因为可以帮他们系上的同学提早找到就业的媒合。而且以我们的观察，学校的老师其实他们也会去调查学生的流向，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帮系所帮这些学生快速的找到工作，所以多数的系所都会去协助你协助这间企业，
因为系所应该很开心学生毕业之后没有失业，而是马上都找到工作了，
是，像我们就会跟邻近的学校就是做这样的合作，所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搭配。
OK， 所以有些是自己争取来的，有些是本来就平常有合作，然后场次他本来就会告诉你，因为学校本来就有安排。
对，是的。
再回到校甄的当场，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那有没有特殊的状况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任何人可能都是你未来企业的潜在求职者，有可能当下没有合适的职缺提供给他， 其实我们不只有做 consultant， 我们也会把一些你可以获取资源的管道提供给求职者。除了社群之外，当然还有一个是 linking 的部分。所以针对当下没有合适职缺的那些人，我们就会跟他建立进一步的 connection， 透过 linking 的部分，然后去储存自己的人才库。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观察这个求职者的未来的3到5年的职涯是不是就是有不断的成长。所以如果有进一步的职缺，我们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提供。
那有没有遇到很鲁的、比较没有办法当场招架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我之前有遇过那种，因为其实校园征才都比较是开放式，
是
不只有学生或者是找工作的人，也有那些可能邻近的民众，他喜欢来看一下热闹。
就年纪很大，感觉好像也不一定是刚毕业或是学生。
对对对、就我的经验来说，他们的目的都是想要企业的赠品，当然还是会给他啦，就是一些赠品的部分，真的可能就不太合适的、
所以如果面对的话，可能也知道说要怎么解决才可以把这个状况妥善处理好，这就是 HR 可能临场应变的精神。
对，所以在规划校征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情况预设进去，可能也会时不时在身上带一些小赠品。
所以还是做好我们的雇主品牌、要对所有来靠近摊位的，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会和善的对他，然后很积极的看他的需求是什么，看是要求职呢，还是要赠品呢，还是有觉得 Hank 很帅要聊一聊啊之类的。好，所以这是 HR 可能在你的工作场域上面需要有这样子和善的精神，温暖的精神。这个也跟我们的 HR 的很多伙伴分享，因为有些 HR 可能当场人太多啦，他可能无暇顾及这么多的求职者的不同需求，他可能会用比较直接一点的态度来做应对。那后续的影响，当然你可能当场省了时间，但可能背后损失的会是你的潜在的求职者、潜在的员工，甚至对你的雇主品牌的形象可能没有加分。那不同场次的校征跟不同的这个征才活动成效怎么样来评估会比较好？是不是所有的场次都要做？效益到底好不好？要不要继续参加？
对我们来讲，校园征才主要的目的是在雇主品牌这一块的宣传，所以我们比较不会是去看说我一场校征下来我收到多少履历，我录取多少人。因为校征对我来讲，这个3月到4月时间是很密集的，完了之后呢，我们接着会去看我接下来这一年，我在比如说暑期实习或者是学期学年实习的招聘，好，以及这一年接下来这一年我在录取的正职员工报到当下隶属社会新鲜人，这样子的人数比例有没有往上走，或者说 recruiter 在打电话给这些学生的时候，他是不是都听过公司。我们会比较以接下来这一年的招募状况还有录取的人数来做这样子的判断，然后评估说这个校园征才活动对雇主品牌是不是一直有持续的加分。
那有一些的老板，他其实在争取资源的时候可能会直接转换出有没有人主印啊，留了多少资料回来啊，可是老板，我们不是那么及时看短线的，有没有更好的说法可以让 HR 的伙伴们去说服他的老板，跟老板说我们这一段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它重点在哪里。
就我们的经验啦，其实我们每一年在跟老板要校园征才预算的时候，我会提供两个面向的数据。第一个，其实所有老板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在吸收讯息的时候有很多是从社群这一块来看到，所以呢每一年的校征我们会主打让学生就是持续关注我们的社群，所以其实社群的人数会一直成长。我可以告诉他说，我今年参加完这个校征，我的社群人数在 IG 或是 FB 我成长了多少人，这个是一个数据、
这是挺不错的指标，又有数据可以说服，
是，
然后又不是要转换成实际的应征或录取数的。
是。那第二个就是我会拉这三年我们报到的新人里面，他从社会新鲜人到可能工作经验到2年以下的这一段的人数的比例。好，那比例的话，基本上我们每一年在抓，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录取2年以下的这个比较 junior 还有新鲜人的比例其实是一直在逐年的升高。所以透过社群的 follow， 然后另外一个是录取然后2年以下 junior 的人的这个比例，这两个数据去说服老板，跟老板要下一年就是校园征才的预算。
哇，那这是很明确的两个指标，因为一社群是 校甄季节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增加多少。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我在校甄上面线上线下的活动操作，让粉丝的人数马上就可以增加，来关注公司的相关的讯息。第二个是我录取数要长期看嘛，而且是 target 就是新鲜人的这一块，因为可能年纪很资深的不是从这个管道来的，所以我也跟老板证明说，哎，我透过这样子真的慢慢 cooking 有让我们的年轻族群的录取率是逐渐增加的。
是，
哇，这是蛮不错的两个指标，大家可以好好学习，挖到宝了。那也想要帮求职者学生们问问看，校甄都办这么盛大，那我们逛校甄的时候同学要怎么样才是可以争取到心仪的工作，或是确定我的工作的职涯的方向，而不是流于看热闹，好像去园游会拿拿赠品就结束。
我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一个求职者，当你今天要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会透过然后就人力银行或者是一些管道去投递履历，那有时候等待其实是非常难受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校园甄才它不太一样，校园甄才就是很多企业会在这个场域当中，那为了让你了解这间公司，了解它的制度，它会精心的去设计跟安排，所以我觉得校甄是一个很快速可以让你认识这间企业的一个管道，
就可以主动出击，有问题可以面对面问，
没有错。而且同时你可以接触到未来的企业主管，因为很多的 HR 他也会邀请未来单位主管自己来现场去挑人，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透过实际的去了解旁边的观察，去了解这间企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一点是，一场校甄不会只有一间企业，它可能有上百家，所以我觉得事前你可以先做好功课，比方说每间学校他都会告诉你校园甄才时间有哪些企业，那这些企业他都会安排不同的产业，你可以锁定特定几个产业，聚焦在特定你喜欢的企业部分，然后去跟他做接触。那我觉得会对于你在求职或找工作甚至找实习上省掉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当你今天被通知要去企业面试，你可能要舟车劳顿，你可能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其实对于HR 来说，其实校甄也是我们在招募或者是面试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好，所以对求职者说，你要先做好功课，他给几家你心仪的产业公司甚至职务，真的去现场跟主管或是人资来聊一聊，当天应该会获得很多有效的讯息，可以让你评估你要不要去应征这家公司。
是，
说不定你看一看就觉得这个主管看起来好凶哦，或是他的企业文化跟我想象的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呢？那这些的问题你都可以当场直接获得最直接的答案，因为你要邀约你去面试你才可以问到，可是当天是开放的场域，去的人都可以问问题。那我也看到校甄其实有时候去的人好像年龄族群蛮广的，不一定只是学生，看起来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也会去逛校甄。那我已经毕业一阵子了，还适合去逛校甄来找工作吗？
其实这边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政府这边前一阵子有发布2023年就是全年平均的失业率是创23年来新低。
对，
所以其实台湾缺工的问题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常态性了啦，所以即使是毕业2到3年的年轻人，对企业来说其实他的社会资历还是非常的 junior， 那企业也非常缺工，所以如果有求职的需求，那你与其投递履历之后就等着企业主动跟你联系，那还不如你就主动出击去参加校园甄才，然后主动找到你有兴趣的企业摊位，那你可以直接推荐介绍自己。我相信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去参加校园甄才，你一定会有非常棒的收获。
所以已经毕业2、3年有工作经验去还是很适合的。
适合。
那如果像我一样已经毕业10年有比较多的工作经历，那 Kimmy 这边会建议还是要去这些场合吗？
我个人会比较建议，如果你已经工作年资其实是比较久的话，可以用 LinkedIn 的方式，你可以主动在 LinkedIn 上先把你自己的工作经历放上去，因为 LinkedIn 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 HR 或是 Hunter， 你的曝光度其实是很容易就被大家看见的。那我相信那样一个平台管道的话，我觉得会更适合，
而且可以跟他们主动建立关系，跟他用 message 聊一聊。
是
是，
所以校甄还是建议就是同学 刚毕业甚至毕业两三年比较稍微资历浅的年轻朋友们参加会是比较适合的，可以主动来做初级。那校甄的场次啊，如果我要去参加这么多场，当年我是学生，我可能都只有参加我学校那一场啊。那现在渐渐的也会发现学校可能都会把这样的讯息公开出去，也有蛮多学生会跨校逛校甄的这个摊位。那这有需要吗？不同的学校摆摊的摊位的性质企业会不一样吗？
就我们的观察，其实有一些校甄它其实是在假日，那假日的话相对的同学他会比较有多的时间充裕时间，因为平时他可能都在上课，
是
所以通常假日他除了吸引那个学校的学生之外，也会吸引邻近的学生来，那相对于人潮就会比较多，所以企业往往也会锁定像是在假日的校甄，因为他直接可以触及的人数就会比较多，所以通常办在假日的校甄，它企业参加的数量跟产业类别也会比较丰富
，所以假日场反而就是摆摊的企业会比较多，
是就我们的观察会这样如果是平日的校甄的话，那它可能就比较符合在自己学校的学生，所以我们会建议是说，如果在时间有限的情况底下，可以去优先参加那些办理在假日的大型校园甄才，比方说台新教程，那台新教程他们就是办在假日，所以群聚的企业的数量产业类别也会比较丰富，平日参加的企业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他们就是要找人才，所以往往也会搭配的主管一起来，所以平日的所谓实际面试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所以就取决于你的需求会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已经有 target 到特别的公司想要可以现场面试现场录取这种的，可能是在平日的场次会机会比较多，那假日的场次会是摆摊的企业会是最多，但他可能人潮也多嘛，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跟你现场面试。那这个应该是听众们，如果你最近是学生要找工作参加校甄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哦，各位可以留下来参考。自己其实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学校，它在科系上面好像本来就一些不同的取向，比如说我觉得师大是我参加过一次校甄觉得它的摆摊的企业比较特别的，但那个高科技产业啊餐饮服务业啊这些可能几乎都会有，那它比较特别，它会有跟教育类相关的产业摆摊会比其他的场次都多很多，这应该就是师大他们自己科系系所的关系，会跟这些文教相关的产业更相关，那也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参考。那今天我们就非常的谢谢立成科技的 Kimi 跟 Hank，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咯。